1933年农历的8月15，丰泽园举行盛大庆典。咱们说了，头面人物、知名人士几乎都参加了。不用说这饭菜如何，就这些人往这一坐，就给丰泽园抬了色。尤其主持人这姚真真博得大家的欣赏，小腿巴巴的穿梭在贵客之间，谈吐不俗，谁不喜欢？一打听，栾学堂的朋友姚泽胜姚善人的女儿，大家羡慕的不得了。讲完话之后，蝴蝶唱歌，左一个右一个唱起来没完，把这个盛典推向高潮。然后真臣宣布，现在请各位到后面参观宫廷御膳酒具珍宝展览，让大家看看。出乎大家意料之外，还有珍宝展览，可这玩意儿新鲜了，开开眼看看。排着队到了后面，不看则可，众人这么一看，无不惊骇。哎呀，丰泽园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！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有解说员真真也给解说，看见没？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使用过的玉杯，李世民使用的玉杯，看见没？这套餐具是康熙大帝使用过的，这套是乾隆大帝使用过的，这是慈禧太后使用过的，这是光绪皇帝用过的，这是喝茶的茶具、喝酒的酒具、吃饭的餐具，这一块的谁谁谁使用的？那玩意儿得有真格的，都假的不行，都复制品那就不值钱了。新丰楼的老东家汪恩普也参加了。汪恩普现在这肉又长得不得灵了，探着大猪头看看。喂呀，我这栾扑包这小子真是个妖精啊，他从哪儿学嘛来的？这是真的是假的？是唬人是怎么的？哎呀，没想到没想到，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银子，上哪地方去找去？他转了那么一圈，馋的哈喇子都出来，心里话就这玩意儿往柜上一摆，那值了钱了。你上哪个饭馆吃饭哪有这个呀？顶多就瓷盘子瓷碗，江西景德镇出的戏瓷，仅此而已啊。那有身份的人使的用的得拿出手，我那儿都没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，吴佩孚今天也来了，也穿着便装，带着几个仆人。吴佩孚特别欣赏古董，而且是个专家，他收藏的也不少啊。虽然说现在荡然无存了，但他不是外行。吴佩孚看完之后是赞不绝口，好，此乃真品也。吴佩孚要说的话谁都得相信，他说那假的是真的你也得相信，你拨不倒他。这人们不断的惊呼。真真还说了，今天这些东西不是摆的，一会儿开席的时候希望大家品尝丰泽园特殊的御膳席，都使用这套餐具，大家都使用，每桌上都有。伙计们忙着搬到外头，每桌上都分配。好家伙，大伙等入席之后，这御膳的酒席往上叭叭叭一端，往这一坐就傻了。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菜叫什么名？得有讲究。 真正栾蒲包给你讲，这菜叫龙凤呈祥。这菜的来由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朝代留下的？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大家品尝。这道菜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名？要不怎么叫酒文化？那餐桌不就是填饱了肚子？哎呀，我饿了，来碗面条，吃点炸酱面，两瓣蒜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要求的享受那多了，这是文化。一瞅这盘这碗这筷子，就这席面这个讲究是一种特殊的享受。你看吧，一宣布开席，500多人鸦雀无声。其实这话说的也不完全正确，说话的人没了，鸦雀无声。但是你听那扒着嘴的声，赞不绝口的声，那是不断。人们眼珠子瞪那么大，踮起腮帮子，抡起大槽牙，撸胳膊挽袖子，攒足力气，这顿吃。好，味儿不错。哎呀，大伙吃的那个香啊！栾蒲包在旁边站着，心说这功劳归功谁？归功真真和雅丽呀！我都没想到，没想到达到这个效果。看这意思，大家非常满意，过来给人敬酒，还问这菜您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棒极了，没吃过。您品尝这道菜如何？太美了，丰泽园了不起，将来有一天那全国知名，了不起了不起。大家吃的是非常满意。咱这么说吧，3周年举办的是极其成功。后来大家散去了，雅丽和真真高高兴兴回到教场头条13号栾蒲包他们家，累坏了。你看那阵高兴，等回来都后半夜了。两个人往沙发上一坐，谈论起这件事情来，高兴。那小巧妹呢，小孩也是这样，随着大人，大人高兴，孩子也高兴。哎，关雅丽他娘也在这儿，是栾蒲包他娘招的凤也在这儿，几个人坐下就谈论这情况。越谈越乐，越谈越乐，也不知道怎么闹的。这小孩有时候他冒虎话，那小巧妹啊，现在伶牙俐齿，可能说了。奶奶，我问你点事。赵德凤就问：“什么事？说吧，孩子。”今天我突然想起件事儿来，我管他叫姑，指的是真真；我管他叫姨。指的是关雅丽，又是姑姑又是姨，我怎么没妈呢？我妈呢？我妈怎么不来呢？孩子大了，这一句话屋里的气氛唰落下来了。为啥呀？孩子是个苦命的，是栾蒲包在陶然亭捡回来的，这么些年了不谈论这件事，一谈起来人们都伤心，把这事忘了。今天大过节的，这孩子提起要他妈来了，这事也不奇怪，谁都无言以答，没词儿了。我妈呢？我要我妈，我妈怎么不来？孩子就剩脸，一开始先说还乐，说说哭开了。哎呀，是十分扫兴。真真一看这怎么办，赶紧把巧妹抱过来。你哭什么呢？今儿大喜的日子，多不吉利呀、啊！你不是找妈妈吗？我要我妈，我就是你妈。这真真呢是天真的，没法安慰这孩子了，可当这么一口。这一说孩子不哭了，我看你就像我妈，你是我妈，我是你生的。把真真臊个大红脸，那真真是黄花大闺女，可怎么办呢？哄孩子嘛。这事儿刚过去，正好俩老太太不在跟前儿，关雅丽的心就一动，
关雅丽心说，我跟学堂成亲之时，我曾经表过态，当着大伙我说过，我是学堂的侧室，就是外室，不算正牌的，我可以服侍学堂，这个正位也就是学堂的夫人是谁，那等将来再说，有合适的人，人家坐这个位置，我是外边将。但是那阵他一想到了，就是这个真真，他知道栾学堂最爱的女人不是关雅丽，而是姚真真。哎，旁人也说，学堂有时候发感慨的时候也说过这事。关雅丽一琢磨，三周年了，正是喜事，何不叫他来个双喜临门呢？我也发现了真真怎么那么关心栾学堂，就拿这次庆典来说，他煞费苦心，什么事都冲锋陷阵，人家才是夫人，我不行，要不我就给他们成就美事。对，你看关雅丽虽然是个女人，长得也漂亮也年轻，她有这种想法，非常坦荡。他一看屋没有人了，孩子也不在眼前，他就问真真，我问你两句话可以吗？雅丽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呀。方才那事儿真有意思，你居然承认你是巧妹的妈妈，把孩子给哄住了，虽然是句笑谈哄孩子，但是我举一反三呐，想起来学堂最爱的女人就是你，你最爱的男人就是学堂。我说妹妹啊，能不能来个双喜临门呢？干脆把这事儿挑开就得了。什么时候你跟学堂结婚呢？咱们得好好祝贺祝贺，你才是名正言顺的。哎呦，真真的脸疼，都变成紫色，心跳的噔噔噔噔，一句话刺在他心上，是那么回事吗？那怎么不是？多少年了，真真最爱的男人就是栾铺包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自从栾铺包有了100块大洋，就张作霖给的，他首先拿出一半来给真真买了一挂项链，上面还带个金心，金心上还有鸳鸯戏水。从那一刻起呀，这真真就以为着栾铺包向自己求婚，自己为这件事情跟父亲商量过，父亲也没反对，但是父亲只是提醒，从身份、从学识、从各个方面，学堂不配做你的丈夫。当然你要乐意，当爹的也不反对，你的幸福你的痛苦你自己决定。就说到这儿，撂到这儿。可以后随着日月流逝，人大了，尤其是女孩家，那怎么说那话，心里光想，为了栾学堂的事儿，可以说真真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站不稳立不安，睡觉都做梦，就琢磨这个事儿。头些时他已经打定主意了，非栾学堂我不嫁，我以身相许。后来呢，可以这么说，正好关雅丽跟栾铺包俩人结了婚了，虽然没举行什么盛大的婚礼，俩人同床共枕了，可以说对真真是个巨大的打击。真真偷着哭了不是一次，那心都碎了。他一想，完了，我的希望破灭了，我跟学堂不可能再到一处了。为这事他伤心，但是毕竟人家有学问的人，想得开，难过些日子把这事就丢开了，不去想了， 做不到的事还做他干什么？但你说不想还不行，他闹心。每一次见到栾铺包，他心都热乎乎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栾铺包的家他就当成自己的家，进门拿起筷子就吃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跟自己的家没有区别，甚至比自己的家还亲热。你说邪门不？栾铺包的高兴他高兴，栾铺包难过他难过，栾铺包发生什么事直接跟他有关系。今天雅丽把这话挑明了，这一说碰在心坎上，疼着脸红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真的，你到底是愿意是不愿意？雅丽姐，瞧你，那你怎么办？行，有门有门啊。真真呐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早就说过，我当众宣布过，我是侧室，我不是主要的角色，这个位置早就给你留着了。如果真真你愿意，你们光明正大举行婚礼，我帮助你们呢，咱是一家人呢，你我还是姐妹，你看这有什么呢？我又不离开。三说两说达成协议了，真真心一横，脸皮一厚，雅丽姐，我这样做是不是夺人之美？不，我心甘情愿。真真，只要你愿意就行。大概你今年20岁了吧，再不能耽误了啊！学堂人不错，别看没有文化，好人呐、啊，找一个好男人可不太容易的。我知道学堂的心跟你连在一起了，你别看他嘴不说，装作若无其事，我还不了解他吗？只要妹妹你愿意，这事儿咱就挑明，当众宣布。雅丽姐，这你到底愿意不愿意？我愿意。得了，愿意就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把俩老太太找来，得让家里人知道。关雅丽的娘听完之后，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。为什么？我们雅丽虽然不是算什么光明正大、明媒正娶，也当众宣布了，先入为主啊。现在雅丽可好，主动退到旁边去了，把这个正位让给真真。真真是好姑娘，她爹大好人，但这两回事儿，这是。但是这么一琢磨，算了，我女儿愿意，而且我女儿是败柳残花，应该承袭他们的好事。